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主题是配合这个复活节，我们信息是一个专题的主题。我给它的题目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带来的平安。我们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19到31节。当然，第一节到第18节就是描述耶稣复活向一些人的显现。然后我们今天的经文主要是从19节到31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今天这个主日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主日，称为复活节，英文都叫 Easter Sunday。不知道曾几何时，人家就把那个兔子放那个蛋呢，也加入了今天的复活节，认为蛋好像是母鸡孵蛋，可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一样。那个从来不是来自于圣经，那个是现在的人把复活节变成很商业化。那当时我们都知道呢，耶稣基督的受难呢，或者我们说他的受死，当然受死只是死的那一刻，可受难呢是他在死之前，在这个3年的事工中呢，都一直被人来困扰。最后呢，被鞭打，然后受死，所以受难是比较长的一段的时间。然后他的埋葬，他的复活，那这三件事呢，是息息相关的，是缺一不可的。这也就是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内容。我们传的就是耶稣的受难、他的埋葬、他的复活。那我们知道福音，它的意思就是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就是神要借着耶稣的受难、他的埋葬、他的复活来解决人类所谓的原罪的问题。人类罪的问题必须透过耶稣的受难、透过他的埋葬、他的复活来解决。那我们可以非常的肯定说，如果耶稣从来没有受难的话，那就耶稣就不会埋葬。如果耶稣没有被人埋在地里的话， 他就不会有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有耶稣所谓的救恩。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救恩的话，我们基督教可以解散，基督教就没有存在的这个价值。因此呢，我们基督教的中心的信仰完全是建立在耶稣曾经诞生，他受难受死，他埋葬，他复活这几件事上。这四件事呢，就好像个房子的四根柱子，缺一不可，缺了一根的话，这个房子就会立刻倒塌。因此在人类历史中，有好多的人都想要攻破这其中的一根柱子。如果他把这一根柱子移开的话呢，我们基督教的中心的信仰，我们的教义呢就瓦解，基督教就解散。多少人要攻击耶稣从来没有出生过，是个传说的人物，从来没有诞生，也没有被童女所出生的。耶稣从来没有受难，没有死过的，因为他如果是完全的神，神是不会死的。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被埋过的，耶稣更不用讲，从来没有复活的。这四件事呢，是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的基础、支柱，缺一不可。那我们今天是复活节，很多人就会想，那在第一个复活节的那个主日，它的场景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热闹？是不是有很多人聚在一起来庆祝？是不是有特别的使徒们行了一些神迹奇事，或者是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因为在耶稣复活的前两天，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或者有人说是前三天，那自然界呢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动。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大白天，那个时候忽然遍地黑暗了，有三个小时之久，又有大地震，然后呢，圣殿里的幔子呢，从上到下就裂为了两半。那么耶稣的复活岂不是更应该是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呢？因为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那耶稣复活这个伟大的事情，岂不应该有加倍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呢？可是如果我们根据四本福音中的其中一本叫马可福音的16章的第一到第六节，他就描述第一个复活的那个节的主日的状况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样子？是充满了哀痛跟哭泣，因为门徒们因为耶稣的死在那边哀痛，在那边哭泣，在哀伤，然后呢也充满了害怕跟惊恐，因为门徒们看到天使的出现而惊恐，接着他们又到坟墓里的看到坟墓空了而害怕，然后呢他们也充满了所谓的不信跟怀疑，因为耶稣的门徒对他的复活这件事情是一直不信的。这个马可福音对耶稣复活所记载的特征，就是他用了三次的不信来描述门徒对复活这件事的接受的程度。首先，他们不相信摩大拉的玛利亚的见证，他们认为女人的见证不值得相信。接着呢，他们不相信有两位门徒的见证。最后呢，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责备他们不信那一些人看见他复活的见证。所以他们当时的状况是哀伤的，是害怕的，是充满怀疑的。这个是当时的状况。然后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在2021年，虽然去年我们不能在一起过复活节，今年2021年还是不能一起的过复活节，甚至很多的教会在昨天，在礼拜五 Good Friday 一直到今天都 非常限制的人数的不能集体的庆祝，可是呢我们的心态跟第一代的这些基督徒不一样，我们不再哀伤，我们是充满了欢喜快乐，我们不再害怕，我们是不再恐惧，然后呢我们不再怀疑，而是我们应该是满心的相信。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福分，完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在前几次信息，在腓立比书，我提到了所谓的平安或者是和平的喜乐，我不断的提到所谓的平安呢就是和平，那和平呢就是平安。因为圣经的新约呢用同一个字叫 Hirene， 英文叫 peace， 用同一个字呢来表达了和平跟平安，不是用两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和平跟平安看起来好像没有相关的，可事实上我们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和平是主要是强调一个外在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国与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这就是和平。平安呢是强调一个人的内在，他与自己的一个平静的感受，他觉得心中有平安。这个和平跟平安呢，这两者都有正面的相互的影响力。当我们如果能够与别人越来越和平相处的话，那我们就越来越能够享受到平安。同样的，当我们自己越来越能够享受到平安的话，我们就越能与人和平相处。在过去这几个礼拜，枪杀案一大堆，这些枪打去杀人的这些人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仇恨，他没有平安，所以他去杀了人，造成没有和平。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人开着车子到华盛顿 DC 去冲了警察，把一个警察活活的撞死，就发现这个人心里有问题， psychologic 有问题，他心中没有平安，所以呢他要决定开部车去撞死一个跟他毫无相干的一个警察，就造成了没有和平。这个是你我现在所遇到的情况。所以平安呢 Hirene 呢在旧约的时候叫 Shalom， Shalom 如果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你会看到犹太人都彼此用这句话 Shalom 呢来彼此问安，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问说你吃饱了没有，见面的第一句话他们就 Shalom。 那和平平安是我们今天所期盼的。在2021年，我们经过这个黑暗的2020年就是如此的。所以难怪我们刚刚弟兄说他去度个假，这高速公路上挤满了人，好像全美国的车子就忽然集体的出现在同一条高速公路上，就是因为我们太多人被关在家里没有平安一年，好不容易能够出去疏解一下，希望我们能够心里的平安能够带来这个我们环境的和平，而不是一个相反的，就是因为我心里不平安，所以我要造成这个社会的不和平。当然平安并不是代表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动乱，没有任何的烦恼，一帆风顺，平安不是这个样子。平安是在我们生活中即使有动乱，即使有烦恼，即使事事都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心中仍然享受到那个安全感，我们仍然不哀痛，我们仍然不害怕，我们仍然不怀疑。那这几点就是第一个复活节的主日所缺少的。希望我们在2021年这个主日呢， 还有我们以后的日子呢，不会有这些，我们反而会有安全感，我们不哀痛，我们不害怕，我们不疑惑。那愿你们平安，英文是 Peace be with you， 希腊文是 Hirene humin。可是如果按照希腊文呢，没有这个愿这个字，我们中文讲愿你们平安，好像我是希望，我是盼望你们平安。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平安你们，就你们有平安，有没有愿呢？这个是看你怎么解释，就是平安与你们同在，没有愿。可是愿你们平安，即使我们这样子来解释愿你们平安这一句话呢，在整本的新约圣经中一共只出现了五次，在三卷书中。一次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的十四节，彼得说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愿你们平安，或者是平安给你们。是彼得在结束彼得前书之前与弟兄姐妹的问安，愿你们平安，愿那些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愿你们平安。一次是出现在路加福音的24章的36节，就是这么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就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其余的三次呢，就出现在约翰福音的20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从19节一直到31节。那约翰福音的这三次呢，跟路加福音的那一次呢，都是一模一样，因为都是来出自耶稣基督的口。所以我们看起来，圣经中出现了五次，四次是耶稣说的，一次是彼得说的。那当我们仔细的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愿你们平安在无论是在路加福音的一次，在约翰福音的三次呢，这四次都是发生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对门徒问候的话，都是发生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可是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前，在耶稣这三年在这个地上的事工当中呢，在圣经中我们却找不到一次耶稣用愿你们平安向任何人来问候。那我们就会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这句话是在强调耶稣的受死和他的复活的重要性和他的影响力。因为我们还好好思想，我们人类是无法真正的享受到与神和平，或者是与神平安，就 peace with God。 我们人类是无法享受到与神和平的这一种的经历，除非一直到那一位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并且要一直到他死后复活之后，因为死而复活这件事情证明了神已经悦纳，已经接纳了耶稣这个祭物。所以一直要到耶稣受死到复活之后，我们人类才能够享受到与神和平，才能够享受到那真正的平安。因此耶稣才在他从死而复活之后，四次的用愿你们平安这句话来向门徒问候。因为唯有在耶稣从死而复活之后呢，门徒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与神和平这一种的平安。 这一种这个平安的神所要赐给我们他的平安。这也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所说的，保罗说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就耶稣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也就是他是我们的平安。耶稣是我们的平安，他使双方呢合而为一，就使神与我们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用他的自己的身体呢止住了冤仇。所以耶稣用他的身体除掉了神与我们之间隔断的这段墙。因为我们人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离，我们与神之间有这一道墙隔离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享受那一位平安的神的平安。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才有这个经历，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来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所以愿你们平安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三次，这也反映出耶稣从死里复活所要带给我们那个真正的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至少包括了这三方面，就是要给我们生命的平安，要给我们工作的平安，要给我们信仰上的平安。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就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生命的平安。这个经文在第20章的19到20节，这边就讲到七日的头，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七日的第一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星期日，星期天 Sunday。 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历世历代，就基督教以来呢，我们所聚集所敬拜的叫主日 The Lord's Day。我们不是跟犹太人又做他们的什么Sabbath 是星期六，我们是星期天星期日，因为是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复活的那一日，是主日。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主日呢，当时门徒们，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可见当时他们的生命呢是充满了惧怕，是没有平安的。虽然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消息已经不断的传到他们的耳中，借着一些人见证人传到他们的耳中，他们耳朵是听到耶稣死里复活的消息，可是他们的内心仍然害怕，仍然没有平安。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耶稣突然来了，就站立在他们当中，并且对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愿你们平安。而不是要是换成我，我会说你们在那边干什么，你们躲什么，怕什么。可是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很多人读圣经呢没有读到重点，他们就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尝试用各种的方法来解释耶稣是怎么超越过一个关闭的门，站在他们中间。你要了解，这不是这个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重点。我们读经有时候读错了，所以有些人说，哦，这个门都关得紧紧的，耶稣可能变成一个空气，就渗透到这个他们的当中，又把从空气又变成一个人形，或者是说耶稣的身体可以铜墙铁壁什么门都可以透过的，用种种的方法，我们人的思想所能解释的方法。甚至有人说耶稣到了门的时候，门就自动打开，耶稣进去门又自动关起来等等的。这个不是这里的重点，因为如果死亡这么可怕的东西都不能拘禁耶稣，都不能困住耶稣的话，何况是一扇关闭的门呢？所以重点不是耶稣怎么跑到他们当中，重点是耶稣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当时的状况是门户关着，心中害怕。 可是耶稣对他们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那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在当时的状况呢，是对门徒来讲心里是充满了讽刺的，因为他们哪里有平安，他们害怕，所以门户都关得紧紧的，所谓的风声鹤唳的状况。但是呢，我们要了解温柔慈爱的耶稣，他不是用这句话来打击他们的信心，而是要借着这句话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所以当耶稣说完了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他说完了这句话呢，就立刻把他的手和肋旁就指给他们看。当他们这些门徒确信这一位不速之客原来是主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扫除了心中的恐惧，立即就是喜乐了，同时就得着了他们生命中应该享受到的平安。这一个事件呢，事实上是要应验耶稣在与他们临别之前对他们所说的，是在同一本福音书，在约翰福音的16章的20节到24节。约翰福音16章20到24节是这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是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的孩子呢，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或者是喜乐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而这个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呢，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耶稣在临别的时候告诉他们，也就是预言他即将要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受死被埋葬之后呢，他们会痛哭会哀嚎。世界上的人因为把这个耶稣这个眼中钉呢除掉了，他们会欢喜快乐。可是耶稣说没有问题，到时候你们的忧愁会变成喜乐，并且你们心中的这个喜乐是环境，是这个世界，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反复在腓立比书所说的，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环境，我们的喜乐是因为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是这个世上的人事物不能所夺去的。然后呢，所以当时呢，耶稣是借着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带给门徒生命上的平安。同样的，今天神要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实带给我们生命的平安。我们生命中能够享受到平安，是因为耶稣这个不死的生命，因为他已经战胜死亡的枷锁的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再惧怕，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享受这一个平安。这个是生命的平安。接着我们要看工作的平安，在约翰福音20章的21到23节，耶稣就对他们就说，愿你们平安。那当耶稣对门徒说完愿你们平安，就第二次说完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呢，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就把传福音的工作呢就托付给了这群人。底下的这三节就是耶稣要把传福音的工作呢托付给他们。在讲完愿你们平安之后，这传福音的工作呢，虽然是借着我们去传， 可是同时在这个背后有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这位真神所共同参与的。因此呢，因为我们与这位三一真神的配合，我们在工作上呢就能够享受到平安。所以传福音，或者是我们在世上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呢，不再是疑惑，不再是个累赘，不再是个麻烦，而是平安。我们多少人认为传福音是负担，是重担，是个累赘，是找麻烦，可是我们没有享受到平安。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中与人和睦相处，我们用生活与家人相处，我们用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生活来为主做见证，我们都认为这是麻烦，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血气去做，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工作，我们没有允许这个神在我们的工作中来帮助我们。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这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参与你我的生命中的工作。首先是圣子赐给他们一个使命，圣灵呢加添或者是赐给他们一个新的能力，圣父呢赐给他们一个崭新的权柄。这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仔细的来看，圣子赐给他们使命。耶稣说什么？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耶稣是透过差遣他们，今天是差遣我们，将这传福音的使命呢托付了给他们，也托付给了今天的我们。事实上这一句话，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是应验了，同样的是应验了耶稣在临别时他的祷告，是在约翰福音的17章的14到18节，这是耶稣一个大祭司的祷告。耶稣跟神怎么祷告呢？在约翰福音17章的14到18节，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我赐给了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耶稣所说的他们，就是指他的门徒。那耶稣接着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呢能够保守他们什么脱离那恶者，或者是说让他们脱离罪恶。所以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被罪恶所捆绑，被那恶者魔鬼所攻击。所以耶稣要我们在世界，可是同时求神保守我们不遇见患难，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呢，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除了神的话以外，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耶稣最后说，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这一句话在20章，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是他对神的祷告。因为他跟神说，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给我到世上的使命呢，我也照样把这个使命呢托付了给他们。然后接着说完这话呢，耶稣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在圣经中呢，气 breath， 在不论是在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呢，气跟灵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吹一口气，气的本身就是灵的意思。所以吹一口气呢，这一个字呢，就这个动作呢，吹一口气，这个动作呢，这个动词呢， 在整本新约圣经中也只出现在这里一次。可是在旧约，因为旧约是希伯来文，当时在耶稣的时候会读希伯来文的人不多，所以早期就有人把希伯来文的旧约翻成希腊文的旧约，叫做74译本。这个74译本的翻译的人呢，就用吹一口气这个原来的所谓的新约的希腊文呢，把它翻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七节。他是很有巧妙的来选择用这个字来翻。什么是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呢？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吹一个生气，将一个生气，一个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也就是说，当耶和华创造人的时候，是用泥土做了一个人，可这个泥土毕竟是一个泥土，没有生命的。可是神呢，就像这个泥土的做出来这个鼻孔的地方呢，就吹了一口气，像那个鼻孔里吹了一口气呢，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因为呢他有神的气，气就是灵，那就是成为有灵的活人，就名叫亚当。所以当年耶和华神吹一口气在亚当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所谓的有灵的活人。在那一个旧的第一个创造当中呢，神赐予了亚当一个所谓的肉体的生命，叫 physical 的 life。 可是现在呢，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他们就得着了圣灵的能力。在这一个新的创造里呢，神借着耶稣的这一口气呢，赐给他们一个属灵的生命，叫 spiritual life。 当时亚当他是第一个所谓的人，他有肉体的生命。可是这一群基督徒，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把圣灵的能力呢加在他们身上，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再一次的圣灵的能力再加添给他们。所以这个是圣灵赐给他们能力。当然接着呢，就是圣父要赐给他们权柄。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呢，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呢，谁的罪就留下了。新译本是翻成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一样的意思。可是呢，新译本把留下谁的罪呢，就翻成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们和合本说留下谁的罪，它原文的意思是你不赦免的意思。所以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在有一本英文的翻译本叫 Amplified AMP。如果弟兄姐妹那个读得懂英文，那对查圣经又有兴趣的话，这 Amplified 是值得你们去看的。它是会翻译的人呢，也同时做成解经的人，所以他会用一些括号呢来稍微做注解，简简单单的一个解经的书。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们如果赦免任何人的罪，他们就得了赦免。他注解说，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得赦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那你们如果留下谁的罪，或者你们不赦免谁的罪呢，他们的罪就不得赦免，是因为他们的不相信。他这是解释说，我们赦免人的罪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 那我们所谓的不赦免人别人的罪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人觉得他的罪应该赦免，我不喜欢那个人，哦，他的罪一定没有被赦免，不是，是因为他们相不相信耶稣来决定。这个是这个翻译本。可是圣经又明明的告诉我们，除了谁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所以这个世界上谁有这个赦罪的权柄呢？因此我们人绝对没有赦免人的罪的权柄。那么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矛盾呢？因为既然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罪，那耶稣为什么要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呢？事实上如果仔细去查这个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样子。耶稣讲这句话原文的意思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呢？他的罪其实早已经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也就是说你们不赦免谁的罪呢？他们的罪早已经不被赦免了。那这样子看来什么意思呢？不是因为我们首先赦免谁的罪，那神就听我们的话，神就赦免谁的罪。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来做主人，我决定这个人得赦免，那神听我的话就赦免他。我觉得那个人我不喜欢，不得赦免，我不赦免他，神就不赦免他，变成我们是主，神是仆人，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早已经赦免了谁的罪，我们就去宣告那个人的罪已经被赦免。神早已经不赦免那个人的罪呢，或者是留下那个人的罪，我们才宣告那个人的罪已经被留下，神没有赦免他。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是什么？我们只是神在这个世界上审判这个动作的一个宣告者，我们只是去宣告，我们不是一个决定者，我们是神在这个世界上审判的一个代理人，我们只是一个经手的人。那神怎么来决定要赦免谁不赦免谁呢？是根据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决定。相信的人就得了赦免，不相信的人就不得赦免。那我们知道如此，所以神把这种宣告的权柄，这种宣告的工作呢，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到处去论断别人。我看这个人，哦，这个人不错，哦，神赦免了你。看那个人不好，神没有赦免你。你我绝对没有这个权柄做这个主最后的决定。我们只能根据福音，福音说那个人被赦免是因为他接受了耶稣，他的罪就得了赦免。即使他是大坏人，怎么样的人，就像我们认为大卫一样，大卫又奸淫又谋杀，可是他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了他。所以我们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很确定说神已经赦免了他，神赦免了他的罪，虽然他的罪是我们都不会去犯的。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的行为可能比大卫王还高尚，又不奸淫又不谋杀，可是他拒绝耶稣，我们可以非常确定他的罪没有得赦免，因为他拒绝了耶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圣父给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中，是三位一体的神都在同时参与，圣子给了使命，圣灵加添了能力， 圣父给了我们宣告的权柄。所以在当时耶稣就是借着愿你们平安这句话，给了门徒一个工作的平安，传福音的工作的平安。今天同样的，神要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实，要给我们传福音工作的平安。如果耶稣从来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不需要工作，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凭我们的想象，凭我们的想象的工作，哪里会有平安？遇到不顺就惧怕，遇到不顺就疑惑，遇到不顺的信心就动摇等等的。唯有我们确信耶稣的确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把使命给了我们，他已经把圣灵的能力给了我们，他已经把圣父的权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凡事工作上都能够经历到这个平安。最后，我们信仰的平安，一个真正的信仰的平安必须要至少要建立在这三件事上。我常常说圣经是非常合逻辑的书，世界上写逻辑的书绝对没有比圣经还合逻辑。因为我们在追求所谓的信仰信心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疑惑，没有平安，会惧怕。可是我们真正在追求信仰上，我们要有平安，我们必须有这三个条件。首先，我们必须是真诚的疑问，我发出问题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去追寻，我不是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我问问题是有渴慕的心，我真诚的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呢，你在寻找之后，如果神给你的答案呢，你要有一个信仰的宣告，你必须宣告说我得到了，我找到了，这是我的宣告。然后呢，你在一生中你必须持续的要相信下去，因为有的时候你信主之后呢，会遇到拦阻，会遇到困难，你常常会对你的曾经信仰的宣告会动摇，可是你必须要持续的相信到底，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是我们信仰上所必须经过的，反复经过的，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我们所谓的信仰或者是信心的平安。当我讲到信仰的时候，英文就是 faith， 也可以讲说是信仰，也可以说是信心上的平安。真诚的疑问，当时圣经这边告诉我们20章的24到25节，那个时候呢，12个门徒中呢，有一个叫做迪图马的多马，那时候耶稣第一次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正好有事不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呢，我们看见了主了。多马说，我非要亲眼看到他手中的钉痕，我要亲手探入那个钉痕，还要亲手探入他的肋旁，否则我绝对绝对绝对不信。总不相信呢，他在原文中他们称为叫做 double negative， 双重的负面，我绝对绝对不信，我总不相信，我打死我都不相信，我非得要摸到，我非得要摸到。可是我们要了解，真正的信仰绝对不是盲目的，也绝对不是迷信的，相反的，真正的信仰是可以经得起挑战的，不论是时间的挑战，问题的挑战，可以经得起挑战的，也可以是经得起别人发问的。所以有人常说，基督教呢，都是迷信，都是不用大脑的。你如果礼拜天要去敬拜神呢，你就把你的大脑就放在停车场，你不要带着你的大脑去听到，反正那个讲道呢，都是讲一些盲目的东西，迷信的东西，所以不需要去大脑来接受的，你听听就好。这个不是信仰，那个是洗脑。真正的信仰绝对经得起挑战，绝对经得起人家发问问题。 可是当我们是发自真诚的问题，不是来挑衅的，不是来找麻烦的，不是明知故问的，是真诚的，我们会得到答案之后，我们就会得着那信仰的平安。当然不是所有我们信仰的问题，圣经的问题我们都有答案。就比如说神当初为什么在伊甸园中要故意摆了分别善恶树那个果子，为什么？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答案，也许会知道，也许不知道。那神为什么要从泥土中造人，为什么不从树叶中造人？那我也不知道这答案，为什么要从泥土，为什么不从树木，我也不知道。很多很多的我们不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颗开阔的心，叫 open mind， 我们有一个 humble 的 attitude， 一个谦卑的态度，对我们的问题，我们是发自心中的渴慕，绝大部分的答案的问题都有答案。我相信很多人问的问题，只要你是真诚的发问问题，大部分都有答案，可以说 90% 几都会有答案。唯一有一些我们目前没有答案的，有一天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就会找到答案。因为耶稣曾经应许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呢，凡是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不是你们妄求，不是你们明知故问还去找，不是你们所有的门去乱敲一通，不是，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因为有人也曾经说，真正的怀疑呢，会寻找或者是去寻求亮光。你对一个事情你真心的怀疑，你会尝试着去寻找一些的亮光，而不信呢，只会满足于黑暗。真正的疑惑，你会想办法去寻求一丝的亮光，一丝的答案。唯有你持续的停留在不信当中，你就为你的所处的黑暗呢，你来满足。所以耶稣是世上的光，要照亮一切的黑暗。这个光呢，是要给你我的问题有个答案。这真诚的疑问，在这里呢，被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代表。要是我徐牧师当时也在场，我可能不会比多马好多少。那我们今天很多人就嘲笑多马，说是多疑的多马，给他这个称呼，一个 nickname。 事实上多马是今天所有高举眼见为凭 to see to believe 的人的始祖。我们都说我要眼见为凭，我们多少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会说什么，你如果今天把神就泡一下就出现在我眼前，我立刻相信。我们常常这么说，对不对？我们常常跟人家说，哦，今天我得了什么病，神今天让我病立刻好，我就相信。这是眼见为凭，眼见为凭的这种东西不需要信心，你不需要去相信，因为已经发生了。可是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呢，他那个荣耀的身体，因为你想想看，他连死亡这个伤痕他都可以医治成为一个活来的人的话，那他为什么在他这个荣耀的身体中仍然保留了手上的钉痕或者是肋旁的枪痕？难道神复活的大能不够，不足以医治那个钉痕，不足以医治那个伤痕呢？或者神用的药不好，没有办法把那个身体复原呢？绝对不是，因为连死亡都能够医治了，何况你手上的伤痕、肋旁的枪痕。神有意的留下那个 钉痕、伤痕，主要是要满足门徒们信心的不足，因为他不是他的不足，而是我们信心的不足，他要满足，他要我们看到，要我们摸到。同样的，今天神也允许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仍然会保留一些的伤痕。有些人有疾病，有痛苦，婚姻挣扎，儿女有挑战，工作有拦阻等等的，我们生命中都会有伤痕，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绝对不是说神的恩典不足，而是神要借着我们这个破碎的伤痕呢，向这个破碎的世界做一个见证。这个世界，这个不平安的世界，就是要看一个同样跟他们生活在这个不平安的世界中，不和平的世界中，他们却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大能，能够享受到平安。他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他们要看到一个能够跟他们一样经历过伤痛的人，可是靠着主的恩典得着医治，可是伤痕仍然存在。他们要看的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真诚的疑问呢所要看的。然后信仰的宣告，正如前面20章的19节所描述的，即使八天之后呢，门徒仍然聚集在屋子里，他们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可是这一次呢，多了一个人，就多了那个多马。那耶稣也同样的仍然忽然出现在他们当中，仍然站立在他们当中，并且同样的对他们说了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当耶稣第三次说完愿你们平安之后呢，他就立刻可能转过身来，就邀请多马说，来吧，来证实你亲眼现在所看见的，我这一个复活的主从死里复活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摸就来摸。所以耶稣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因为我的手的钉痕，我的肋旁的枪痕是为了你的不幸我还留下来，为了满足你真诚的疑问我就留下来。可耶稣说，你不要疑惑，总要信。事实上耶稣并没有责备多马的疑惑，耶稣说不要疑惑，人都会有疑惑，可耶稣说你不要持续在疑惑当中。耶稣主要是责备他的不信，你总要相信，你真诚的疑惑呢，神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让你来总要相信。当这个时候耶稣这个多马呢对信仰提出真诚的疑问，神给他的答案之后，他就立刻发出所谓他个人信仰的宣告，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事实上这句话包括了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因为我们可以跟很多人说我的主，我的神，可能菩萨也是你的主，观世音是你的神，可是他这边说，唯有你，唯有你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生命的主，你是我的神，是创造我的神。所以耶多马的这句话呢，正好应验了耶稣也曾经对他们说过的，当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呢，你们必知道我是基督。当你们把人子钉在十字架之后呢，你们必定要宣告我是基督，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神。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最后呢，耶稣就是对多马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个不是很困难的，我们眼见为凭的人都可以做到，可是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耶稣的第二句话，下半句话是针对历世历代所有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基督的人， 却因为相信神的话，因为相信这些人的见证而接受的人，就是有福的人。虽然我们今天我们的肉眼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可以相信他，我们就可以与多这个位多疑的多嘛，发出一个我们个人的信仰的宣告，说耶稣你是我的主，耶稣你是我的神。这个是我们要发出的一个信仰的宣告，然后持续照信仰的持续，或者是持续的相信。因为原本这个故事呢，应该在29节这个高峰、哦、高峰这句话的高潮就应该结束了，可是使徒约翰呢又多写了两句话，在30节跟31节。有些圣经呢就是翻译本有一故意把他们隔开、哦、那就说30跟31。31这么说，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又行了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呢，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他呢，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没有记在这书上，这句话呢，事实上跟整本约翰福音总共有21章，它的最后一节就是25节，是前后相呼应的。所以约翰福音写了这么长的一卷福音书，它的最后一节有一个补充。怎么说呢？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是有很多的。如果是一一的都写下来的话，我想写的书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只是把神的一些的作为的其中的一部分写出来，圣经不是医学的书，虽然里面有耶稣医治人，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些卫生的东西，可圣经不是一本医学的大典，圣经也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告诉你什么原子分子什么化子什么之类的，没有。圣经只是说神怎么创造，至于怎么创造呢，不是科学的书，没有把那些细节告诉你跟我。同样的，福音书没有把耶稣一生中早上吃什么，去哪里做什么一一的述说，没有。耶稣到底施行了多少神迹奇事，有一些是没有写出来的。耶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教导，也许有，是没有写出来的等等的。因为呢，把他的耶稣福音书主要是把耶稣的重点，他的在这个世上的三年的事工的重点，他所做的，他所活出来的，他所说的，重点式的讲出来，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圣经就已经包括神所有东西，神有很多东西就算这个世界都不能包容下来的。同样的，所以约翰写得非常清楚，从这两节经文呢，就是从20章的31到21章的25节，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有一件事实，就是天地虽然大，却无法包容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因为创造的主在天地之外，所以天地在内怎么能够包括他外面的这一位创造的主。同样的，无论我们人类的知识是如何的进步，不论你科学就是科技文明思想文化多么的进步，我们都无法完完全全的了解或者认识耶稣基督的奥秘。如果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奥秘看透的话呢，那我们比耶稣基督还要厉害。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相信，并且要 持续的相信。在20章的21节，新约的和合本的新的修订本是这么说，20章的31节是这么说，但记这些事呢，是要使你们信，使你们信就是叫你们相信。可是他有一个注解，说使你们信呢，有一些的手抄本的古卷是说使你们继续信。使你们信不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在时间的一个片段，我们的信是必须要继续的相信，是一个持续的，是 continuous， 是连续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很多基督徒今天，不论你信主了多少年，你的相信还在十年前，就是你信耶稣的那段时间，你的相信也许在你门徒或者是初信的那个受那个初受洗班的那个时候的相信，你的相信是停留在过去。你今天如果遇到一些困难呢，你就要追溯到你多信主的那个时候的相信呢，你往往就会变成不信了，你的信心都动摇了，你的信仰上就没有平安了。所以相信呢，必须是持续的相信，相信是一个不断的现在进行式。我们常常的相信是一个完成式，我过去相信耶稣啊，就结束了。这种的相信呢，必定会动摇，因为环境会改变，人的心态会改变，人的遭遇会改变。如果我们的相信只是停留在过去的话，你这个相信是危险的，你没有办法享受到所谓的信仰的平安或者信心的平安。所以使你们相信或使我们相信，使我们继续的相信呢，是要达到我们信仰平安的途径之一，要不断的相信。事实上呢，我们如果好好仔细的思考，在不知不觉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或者是我们的信仰而活。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如果最近这个是 Spring Break， 有现在机场的人一大堆，好，机场的人因为那个病毒的关系关在家里关了一年多，机场充满了人，100多万个人挤入机场。你想想，他们坐飞机的人，他们有没有信心？他们会不会相信那个飞机在空中不会解体？他们不知不觉相信飞机会安全的起飞，安全的飞，安全的降落。他们相信飞机里面的那个汽油可以燃烧，不会汽油忽然之间不变成汽油变成水了，所以不会燃烧，飞机没有动力就坠机。他们不知不觉的相信很多东西。我们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去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买来东西我们会不会去请一个化学家研究分析这些东西有没有毒，会不会我买的苹果忽然变成毒药，我们就不知不觉去吃了，我们有相信吗？所以我们常常是不知不觉中，我们都是靠着信心而活着。那其中唯一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什么。基督徒信心信仰的对象是我们相信这个神，我们相信他的话，而非基督徒他们信心信仰的对象是他们只相信自己。我相信我的眼睛看见的事情，我相信我想出来的一些的理由，一些不管怎么样的学说，什么样的理论，我只相信这个。神的话算什么？神的话是几千年前写的，已经过时了，已经不合我们今天2021年科技这么发达。我只相信我想出来的， 我只相信现在那些科学家所说的。想想现在多少科学家，多少理论，他推翻了一二十年前的理论，所以一二十年后还有人会推翻他的理论。可是神的话语却立定在天，可是我们却选择相信我们自己，我们却选择相信我们所想出来的那些理论，那些学说。因此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平安，在信仰上，在信心上这么动摇？我们不要常常说，神你给我做这件事情，你耶稣基督你今天复活在我的面前，我就相信，我就接受你。这一种的信心是死的，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们信仰上要享受到平安，我们必须要建立在这三件事情上。我们必须发自内心真诚的疑问，有这个渴慕追求。因为我们不是追求迷信，我们不是耶稣给你洗不是说牧师在对你们洗脑，叫你们要盲目的相信牧师所说的一切话等等，不是。我们对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真诚的疑问，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可是大部分的疑问呢，神已经在其他的圣经中已经为你为我做了答案。因此我们要有信仰的一个宣告，说耶稣基督，我今天认定了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然后呢，在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去见主面之前呢，我们要持续的相信下去。我们的信心必须像被环境、被火炼一样烤的，我们是越来越相信。在当时，耶稣是借着“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带给门徒一个信心的平安，允许他们怀疑，让他们能够有宣告。要鼓励他们借着神的话要持续的相信下去。然后呢，今天呢，神要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带给我们信仰的平安。有一首诗如此的描述耶稣，说他活着的时候耶稣爱我，死了呢他是为了救我，被埋呢是要把我的罪挪去，复活呢是要使我称义，并且得着那永远的自由。有一天他会再来，那是何等荣耀的日子。耶稣的死、埋葬、复活、再来，是我们所盼望的，是带给我们这个所谓的平安。所以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要带给我们三方面的平安。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平安？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中，不论是你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是你在家庭主妇的工作，或者是你去上班的工作，你做餐馆老板的工作，你做人家伙计的工作，即使在任何情况的工作，你有没有平安？是不是神给你一个工作，有一个使命，有一个 mission？是不是圣灵加添你的能力？是不是神给了你圣父给你一个权柄？如此你在所有的工作上都能够享受到平安。然后我们信仰有没有平安？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一个真诚的发问？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个人信仰的宣告？那我们是不是不断的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断持续的相信？当年耶稣对多马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这句话是对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复活的主日，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愿意相信吗？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的，虽然我们是在网络上， 可是牧师就今天也借这个机会诚心的邀请你，凡是听到神的话，你渴慕这一位平安的神，要把他的平安赐给你的话，让你能够与这位神有和平相处，不再与神为敌，就请你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希望让我们在祷告中能够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跟救主，在我们信仰上能够做这样子的宣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真心的来追求你，来寻求你的面，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持续的相信到主你接我们去的日子，或者是到主你再来的日子。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你的人，就求神你来拯救他们，愿他们在心中就做这么简单的祷告，说耶稣啊，我是承认我是个罪人，耶稣啊，我相信你是来拯救，为了拯救我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埋葬，并且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你已经被神所悦纳，我们也知让我在耶稣基督里能够被神称为义，赐给我那真正的自由。耶稣啊，我也渴慕你第二次的再来，你要迎接我到你那里去，到你在天上所已经为我预备好的住处，那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就求神你来拯救我，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把底下时间交给弟兄姐妹。